缘聚圆满者，未如有意，犯有所说，皆亦其声，不亦非声。这是第四大课论庄严。论庄严里边第一课是辩论相。辩论相里面呢分五课，第一课善智他中已经讲过去了，现在是第二课言聚圆满，就是辩论的时候他说的这个语言呢无所缺少啊，都具足了，能显示出来圆满的道理，这个大意就是这样。这一课里边呢分两课，第一课是辩声，分三课，第一课是标。未如有一就是说有这么一位很有学识的，范有所说啊，这个范呢就是总的意思哈，所有的所说出来的语言啊，皆异其声而不异非声，这样子说话的。这是标，底下嘛是声，何等为声？怎么叫做声呢？就是他发出来的语言叫做声啊。这是问，这底下嘛解释分两课，第一课是标列，未具五德，就是他的语言的音声啊，具足了五种功德，才叫做声啊。哪五种呢？一是不必漏，二是清逸，三是雄朗，四是相应，五是益善。就是具足这五种啊功德庄严。这是标列，底下嘛解释，解释分五科，先解释这个不必漏。怎么叫做不必漏呢？为离边方边果，必离言辞啊，就是这个人的他在与对方辩论的时候啊，他发出来的语言呢，离边方边国，就是这个离就是没有的意思，没有那个边地的地方的那个国土那个人的语言，那个壁离啊，就是读书少啊，没有书香，所以说出那个话说的很土气的。是这样意思啊，毕漏。他这位辩论者啊，没有这种缺失啊。第二句是轻易啊，这个轻易是什么意思呢？未有所说，皆异世间共用言之啊。他有所说的语言呢，也不是特别的呀。那么古奥的那么那些言辞，就是世间上通行的大家共同使用的这种语言大家容易明白，所以叫做轻易哈。雄朗者，所谓一建立言辞，就是他说的话呢是根据那个道理呀、发出来的这个语言啊，这个语言眼里面有意啊，用这样的语言呢来成立他所建立的道理啊。他就是生是无常，这是意，然后用种种的语言来成立它啊，是巧妙雄壮啊。这个语言呢 这个道理呀、啊、非常的好巧妙，就是非常的好啊。胸壮啊，就是很有力量，很坚定的啊，不可动摇的这种，有这种威势，所以叫做胸壮啊。朗就是明朗，说出的话是明了啊，不是那么样啊迷迷糊糊的，不是。相应者，这是第四啊，为前后法义也相符不善，是前一段说的法说的义，后一段的法义啊。这个法就是文句，义就是文句所显示的道理啊。是前一段、中间的一段、后一段的法义，它都是互相符合啊，不是不相关联的，不是，它都是有主旨的、有次第的，所以叫做相应啊。义善者，为能引发圣僧定胜。这里这一句话你特别的来赞叹呢、啊、语言里边的意啊，这个他这个语言那样的呀、啊、胸壮啊相应，但是里边的意也是特别好的。有什么好呢？未能引发圣僧啊，他说出那个话呀、啊、有两种好处，一个是能引发出来呀、啊圣僧，一个是能引发出来定胜，能引出来这两种好处啊。无有颠倒，不会引发出来错误的思想，不会这样子啊。未能引发这个批训记哈，未能引发圣僧定胜者，此中圣僧是什么呢？未增上圣道。啊，增上圣道啊，就是阴天的善法啊，啊，使令你啊在阴天里面的生活美满的，很美满，很如意的啊，啊，没有这些不如意的事情。是定胜是什么呢？是决定圣道，就是出世间的圣道成就了，不会呀、啊、再垮台了。不会这样子，这个增上生啊，虽然令你满意，但是还是靠不住啊。有的时候无常了，满意的事情啊没有了，这还是不是太好。那么这是个义善呢，就是它能有这样的作用，所以叫做义善。这是、啊、第一颗变身啊。这个圆寂圆满分两颗，第一颗是变圣啊，它具足五种功德。这底下第二颗是显相啊，分三颗，第一颗是表。又此生论呢、啊，有九种相，圆寂圆满。有前面啊五种功德的、啊、语言呢、啊，有九种的相貌啊。来庄严他的圆满的语言、哎、又有九种功德啊。这是啊表底下是列出来这个九种相，一是不杂乱，第二呢是不出妄，三是变了，四是限量，五是于意相应，六意识，七是决定，八是闲了，九是相续。这是列出来，底下嘛是解，如是一切相，总名言，总名言具圆满啊。这九种相啊，加上那五种功德，总名为啊，叫做圆言具圆满了。这九种相啊。这个必须记上哈，有九种相，圆具圆满等着，翻下九种缘过应之，离这里不太远哈。有九种过失，发出来的语言呢有九种过失，那九种过失就和这九种相是相反的， 也就等于是解释这九种相了，所以在这里不要解释，到下面再解释。无畏者，畏如有一处在多众、杂众、大众、直众、地众、善众等中，其心无有下列忧惧。这是啊，这个辩论相，这个善智他中一段，言句圆满一段，这两段讲完了，现在是第三段，无畏。无畏者，畏如有一啊，处在呀、啊、多众啊，很多的大音众里边啊，还有杂众，还有大众，还有直众，还有地众，还有善众等众，在这么多的呀、啊、音众里边呢、啊，其心没有下列的忧惧，他的心呢很没有恐怖啊，这个忧惧就叫做下列。啊，没有下列的忧惧，身无战汗。前面说心呢，心没有惧，那么身体也没有恐怖，没有战汗。这个面容呢也没有恐怖的啊，容色啊，音无牵气啊，发出来的语言呢也是很流利的，很流畅啊，那。不是口吃，不是口气，这个是念气啊，就是说话说的磕磕巴磕巴磕磕巴巴的，不过那是一种啊，这个发音的地方这个主旨有点问题啊，所以说话有一点磕巴啊，嫌弃是语无确要，这个语言上啊也没有确要的现象。如是说者呢，就叫做无畏。这比这个《毗心偈》解释前面这一段，是处在多众、杂众等者，如前已说六种处所。这个论处所前面解释过啊。这个金英配是这里说这么多的众呢，就和那六个处所应该配合着解释啊。怎么解释呢？是处多众中啊，位如大众，位于大众，如说四方人众聚集处，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呢，聚会在这里，那在大集会中，所以叫做多众啊。那个这是八卷十一句啊，处杂众者。杂众中位于要法义者前，这个杂众你是这样意思，是指说欢喜法义的人前面，这些人呢叫做杂众啊。这个处大众中，这个大众是什么呢？位于王家，这是啊政府的领导人啊，领导人啊，有大威力的这些人，名为大故，所以叫做大众。这个直众怎么讲呢？处直众中啊，位于直理家，就是这些法官啊、律师啊、司法官这些这样的众，直众。处地众中。这个地众中啊，位于贤哲者前，这个地也就是诚实的人，不说谎话的人啊，这非常诚实。说是贤哲者呢，就是品德好、有智慧的人，这种在这叫做地众。处善众中是什么呢？位于善解法义啊，就是他能够善巧地通达。法义的这些啊，沙门或者是婆罗门啊，这些的前面啊，这叫做善众中。其心啊，其心无有下列忧惧，为义表业。这一句话，心无下列忧惧呢，是三业，身口意三业。 这是异地表业，异表现出来的一个相貌啊，异业。身无战汗，面无不舍，这是身表业啊，身表现出来的业相。是因无牵旗，语无确要，为语表业啊，由此诸相当之无畏，当之无畏。这件事啊，当然有人呢、啊，就是大众里说话不心情不自在哈、啊，像是这件事有这么一件事。以前我们在三文市大理联社，我们说出来名字也可以哈、啊，就是那谢冰莹教授哈、啊。他是台湾哪个大学教授，他自己就说，他说他小时候老师叫他上台讲演，他吓得就跑了，就说这种事情啊，好像很多人都有这件事。我说我自己，你我也是有这个问题，大众里说话心情不自在，但是、啊、定老法师叫我常常在大众里讲话，慢慢训练，慢慢训练就好一点，会好一点啊。我感觉我也遇见了好多人，好像有些人没有这件事，他生来就是那样子，所以在大众里他就是很自然的这样讲话。所以这个情形就两种，一种是生来就是那样子，有的经过长期的训练，慢慢的会好转一点。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子。但是我在想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因为我本身我自己知道，我第一次在大众里讲话，就和那些不害怕的人一样，我一点都没事儿。可是后来呢，忽然间又害怕了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回事情。这个事情呢，后来又逐渐的训练嘛，又好一点。这件事儿啊，可能还是自己栽培的不够，可以分两方面，一个是身体有问题，这生理上啊不健康啊，所以就是有这个问题。第二个是许氏的栽培不够，所以有这件事，人生们就好好多栽培了啊，是多静坐啊，多忏悔，多静坐，多做功德啊，功德多了呢，自然是心情就好一点，就会自在。这是啊第三课，这个无畏啊解释完了。这个第四课叫做敦肃，分两课，第一课是十，第二课戒。是敦肃者，这个辩论的呀、啊、相貌啊。这个第四课叫做敦肃，这个敦肃是什么意思呢？人家啊，未如有一待时方说而不阐述，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智慧的人，在大众里彼此在辩论的时候，待时方说，你要等待到那个时候你再说话，到那个时候再说话，自然知道那个时候，知道那个时间的啊。什么叫做时呢？就是而不阐述，不阐，不阐。这个阐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对方那一段话还没说完，你中间就要说话，这就是禅。现在不禅，不要他说完你再说。我也的确遇见这种人，人家其实这种人还不算少数，就是人家这话啊，那一段话很有道理，他要说完嘛，他不，他中间就要讲，这是不要禅，这是一个不速。你说话的时候慢慢的一句一句讲，不要说太快，那就叫做待时方说，不要急。这个不急呀、啊、有好多好处， 因为你这个心呢，心是非常利的呀，但是你表现出来慢一点呢，你本身呢有活动的空间，你可以还可以想的，一句一句讲，并且你这样子你慢一点讲啊，你所记忆的容易想起来，容易想起来，所以不要，你也不要急，你慢慢说。我本人还有一个毛病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觉哈，就是一开始讲话的时候啊，这话已经到了这边说不出来，我要慢等一等，这话才说出来，我还有这种毛病，慢慢说，慢慢的，等到过一会儿了才能正常啊，就这样说，一开始是不能，这也不知道有什么罪过啊，有这个现象啊。这是第一个，要是代时方说，这就是敦述啊，是名敦述。应供者啊，这是啊敦述啊，这个应供啊，这是第五课啊，第四是敦述，第五课是啊应供。这个应供怎么讲呢？为如有意为性调善，不恼于他。就是这个人的心性，性者心也啊，就是那人的性格啊，也就是那人的心。调柔良善啊，那个人的性格很调柔啊，不是那么暴烈的、刚强暴的这种人，调善，不恼于他。就是有问题的时候，当然没有事情的时候不会恼乱人，就是有事情的时候他也不恼乱你，他心里面还是很调柔的啊，不恼乱你。这是终不违越诸调善者啊。我们平常来说，见到人见到那个远要的人就好欺负，还要欺负你。现在说是啊，那个对方啊，现在微信调善是说他本人啊，这底下中部违约诸调善的是对方，对方是一个性格调有良好的一个人啊，他也不会去冲击他，中部违约诸调善，看他好欺负他也不欺负。是中不违越诸调善者啊，调善之地，这个调善之地是什么？这个地也，这个地是什么？这是万物生长的地方。在这里来说呢，这个调善呢，前面这句话诸调善者啊，是指那个人说的，就是那个人呢，他表现出来的这个言行啊，都是很温和的。那个温和的形象啊，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调善之地来的。调善之地是什么？调善之地就是他的心呐、啊，他心调柔啊，所以发在身语上也是调柔，意调柔，发在身语上也是调柔的。调善之地，随顺他心而起言说。好，所以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辩论者，他和他说话的时候，他能随顺他的意思去发出来言论。当然，这个话呢，就是说真实语。这个地方就是唯性调善，不恼于他。你要说谎话，就是出恼人了，你就不合道理了。说真实的语言。说真实语哈，这里头有这个意思呢。说了真实语呢，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呢，也是说这个寂静的语言，就是寂静的语言，就是没有烦恼，他心里面没有烦恼，他心里面没有烦恼，他一个很和平的一个心情啊，来同你说话。 比如我们有时候说话呢，看那人不对了，里面就恨，里面有点憎恨，然后用着恨心疼的说话，那就不寂静，非寂静，不是寂静了。这里就表示啊，调善呢，啊，是唯性调善的不恼于他的这个人，他和对方说话的时候，就没有这个不寂静的这个过失。嗯，是随顺他心而去说话。这个地方有两件事，这一段里有两件事啊，一个是说真实语，一个是心里面没有烦恼，不用烦恼同对方说话，心里面寂静。这也是要学习，慢慢的呀，说话的时候，常常说话的时候。啊，佛菩萨说法是先入定哈、啊，我们没有定，我们先把心也静一静，静下来，然后用寂静的心，没有愤怒的心，也没有贪心，用智慧呀、啊、向对方说话，就避免了这种过失。你说的对，但是你要是心里面有愤怒啊，和对方说，对方就有反感。就容易可能我就是不承认，我是不对，但是你这样说我就不承认。所以啊，这个问题哈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唯性调善不恼于他，终不违越诸调善者，调善之地是随顺他心而其言说。好，这样意思，一时如实能言义理啊。那么这是啊，意思如是。前面说是代时方说是意思啊，这个第二段啊是如实。你能具足了这样的条件呢？啊，你说真实语，而且还是很和善的这个态度啊，你向他说呢，能言以理，就能够有效，有效果，能够满足你预期的效果。对方也受到你的感动，啊，你这样和我很友善的说话，我也就容易接受，大家就不会有争论，啊，大家很快乐地解决了问题，所以能言义理啊，能言出功德，是言辞有远呢，啊，就是不出卦，说的不是那么出气啊，言辞有远。如对善友哈、啊，这就是、啊、说这样的法语啊，就像和一个好朋友大家在见面谈话似的，啊，非常的友好，这样子啊说话，是名言功，这也你具足了这样的功德，说这个人真是好，啊，我应该啊。供奉供养他怎么怎么的啊，这就是有这样的德行感动了人呢，所以、啊、有这叫做言功。这底下的批训记的意思我刚才就是已经讲了哈，我念一念也好哈，一时如实能言义理等者，有寻有实地说就讲过了，于邪举罪的时候，举罪这件事是对的，但是邪举罪就不对了。是于邪举罪是有五种啊，邪举罪者，言不应实，这个你这个时候你举罪不对啊，你应该找一个适当的时候来举他的罪。你不应实呢，名非实语者，那不你这个人说话不知道时间啊，不知道机会哈。所以这上头一段啊，代时方说，这就是要总的这件事，是言不实故，名非实语。你说话说的不真实，搞错了哈、啊，那叫非实语，那也很难，那对方是不能接受的，那就是大家反正有争论。言隐无意故，名非意语。这样子啊，你说出来的话就算是有道理啊，但是你的态度不对啊，也会引起争论的、啊、反倒是越讲啊话越有问题， 非异语者，言出妄故，名非法语者。这个出妄也是个问题，太出奇也是不好。侠称慧故，名非静语者。这个烦恼是不寂静的，你心里面有烦恼啊，你就是不寂静。你说出来这个有语言呢、啊，就有烦恼的气氛在里边，对方也会起烦恼，于是乎大家都动乱起来。所以这是不非静语者。前边呢，这也应该是这样意思。不过这个非静语者应该配合在。是唯性调善不恼于他，配在这里，而这里边呢也应该是私语，这个私语也配在这里边，这里包括这两个意思在内。是要有依持五论庄严行言论者，这是第二课呀、啊，是庄严，这是这个论庄严这一段呢。对，第三课是解释，里面分这两课，第一个是辩论相，第二课就是释庄严，解释这个庄严的意思哈。分四课，第一课是总标，是要有依此，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呢、啊，依此、啊、五种论地庄严，兴言论的，他发出来的言论，同人讲话。这个佛的确是大智慧啊，其实这个在律上有这个话哈。佛教是真理，但是你也不能有所仗势，你还要有其他的优点呢、啊，配合着来宣扬真理，你才容易流通，才能够流通出去的。嗯，这可见佛也很懂得人情啊，众生的心呢、啊，不全是。重视真理的呀，也还是重视情感的，你也要照顾他的心情，照顾他一下，然后再讲真理的呀，应该是这样才对的。这是、啊、第一课是总标，当知福有27种成长功德，前面说五种的论庄严呢，你知道还有27种的不同来称赞的这个论庄严的功德啊。何等名为27种，这是第二更正，再提出来这个问题。好，什么叫做27种呢？一众所敬重，这底下第三课是别列啊，把这个27种的相貌它列出来啊，一共27种。这27种啊，其实也就是前边啊，这个五种庄严的里边的意思，就是等于是把前面这几种功德再详细的解释出来。一众所敬重，第一个功德可以值得称赞的功德就是众所敬重，你有这种啊优点呐、啊。一种优越的一种啊相貌，大家就会敬重你。你说的道理还没说出来呢，但是你这个态度太好了，大家就是恭敬你。你看这真是太好。第二呢，言必信受啊，因为你的态度好啊，给你好印象啊。你说的那个理论呢，就算是有不是十分充足，大家也容易接受。相信受到你的感动了啊。善处大众中都无所谓啊，第三个就是啊，你在大众里面啊，你一点恐惧没有，还是很自在的、这样子，这也是一种啊庄严啊。是于他中之甚之过喜，第二就是你要有智慧啊，好、啊、你对于对方你在这个辩论的时候，对方的这个他所学习这些学问啊，那些知识啊，你要深深的知道他有过失，他有漏洞， 这个地方有错误，有错误，你要知道这件事。你无所知，怎么能和你辩论呢？不可以、啊。所以这样说，你得要是想做一个大法师，弘扬佛法呀，要多用功，多读书、啊，要多读书，读书少是不可以呀、啊。当然，你要常常为人讲啊，人这个做禅的人就呵斥那些讲经的，你又是嘴巴皮，嘴巴皮不简单的事情，不是简单的，你要多读书啊，你知道很多事那是完全不能多书，但是你还要有头脑，还要记忆，还有记忆力啊，记忆力谁得脱了你了啊？所以要多静坐呀、啊，多静坐你增长记忆力。能够加强你的记忆力，多静坐呀，会得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好处。多静坐，你想不到的好处都会有。你不静坐啊，光是乘过前一生的栽培的果报的力量，当然也可以。前一生做了很多的功德，今生得的果报得的好。那当然也好啊，但是要有静坐的功夫就是更好了，就是更殊胜。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呀、啊，我们要多努力啊，栽培自己、啊、栽培的不够不行啊。是，这是一样。五，于自中之之殊胜德，这件事也不容易啊，就是我们自己学习佛法，佛法里边呢，这个宗旨，你要知道哪个地方是特别殊胜的地方，是一切外道、一切世间的知识所不能及的地方，要自己知道。不能说大家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嘛，这样你这样说话呀，就是也肯定已经输了一半了，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？就是不知道自己佛法的殊胜，你怎么可以做大法师出做大法师呢？你就不及格了啊！说学了十年了，说十年，您的十年还没毕业，知道？六，无有彼执，于所受论情无偏当。这个无有彼执啊，就是没有邪僻的执着啊。怎么叫无有彼执呢？于所受论情无偏当，就是其他的人，各式各样的人啊，就是或者是不是非佛教徒的啊，他有什么有学问，有什么啊思想，在你接受了以后，你心里面凝结了以后，你心里面呢不要有偏爱，或者不是我的我都排斥，这个态度是不对的。说他是外道，他也有些优点的地方。这个律上啊，我们出家的戒律上也佛也说了，外道有些说合理的地方，我们也应该承认，那就是无偏党，党者亲也，党者爱也。无偏党就是没有偏爱，你心里面一定要公平，公平啊，不能偏爱，不能有偏爱，不能有私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要这样子哈、啊，你这样子呢，你说出来的话，人家也能够受到人家的，人家对方也容易接受，感觉到你这个人是对的，很公平，也会受到感动啊，因为你也就容易啊，你就多得了一分的、啊，你就容易也战胜了啊，知道。其于自正法即非奈业无能言多哈，就是在自己这一方面的佛法呀、啊，和这个法这个毗奈业是个律，你所学习，你得到的见地无能言多，没有人可以动摇你的，一定要达到这个程度，你对于佛法本身的认识要达到这个程度，你才可以，这都是要用功学习的呀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啊，不可以得少为诸的呀、啊，不可以，得少为诸不行啊。所以这里面就是你这个互相啊，你要想要同人辩论呢、啊， 你要有这样的优点呢，你要知道对方啊他的缺点在哪里，要知道，你要知道本身的殊胜的地方要在哪里，而你也要有这种力量啊。欲自正法，既披耐也，无能言多。你要达到这个程度。那个在呀，《大智论》前边，《大智论》的前边呢，那个《大正藏》第25册，《大智论》的前边有三法度经，还有前面还有一部经。说到有个梵天的外道，外道的名字叫做梵天，就是很有读书多，很有辩才。辩才嘛，就是啊，有的人就对他说你和我们辩论呢，你赢了啊，对你并不光彩，因为我们很普通的人嘛。所以沙门呢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里有大智慧人，你同他辩论也战胜了，那你是第一。你和我们再生了，那不算什么。是这里有这个问题。你和说我也有辩才，我口才很利，但是一听你说话呢，口才是利呀，口才很好，就听出来，一听就知道。所以你要是和一般的人呢，什么叫一般人？我也有这种感觉。一般的集会上啊，多数都是平常人来听你讲经，多数是这样子。特别的有这个大智慧的人呢，有修养的人来听你讲经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这种人都是不动，都是不出来，除非是你的名望特别高了，像印顺喇嘛师，他要去讲经。你们在香港，印顺喇嘛来讲经，香港大学的教授，文化大那些大学教授，崇基书院呐、啊，那些大学，他们就来听。在香港的时候他就来，你别人讲你他来啊，这就是有这个事情啊。所以这个你非要自己好好要学呀、啊，好好学，好好学才可以，不好好学不可以啊。八，于他所说数能了悟，这是还是智慧啊。对对方说出什么话，你很快的就明白他在说什么。说什么哈？我们人与人之间有时候说话呀，还不是说是有什么特别高深呢，对方还没听懂，还没听明白。你看，这就是有这种事情，有这个事情。是于他所说，数能领受。你看前面是于他所说，数能领了悟。这底下呢，数能领受这句话怎么讲？我想了。想了一想，想了又一想啊，才明白一点，就是你了悟了不算呢，你还能够持，这个受就是奢侈。他这一段话里面有几个意思，你很快的就能掌握到，不但是能明白，你还能掌握到，能奢侈，马上你他这一段话里有三个意思，或者四个意思，或者五个意思，你马上就能知道有什么不同，你能够都知道。立刻呢，与他所说数能筹对，你这几个意思里面有几个可以能立得住，有几个是不对的，你立刻就能反应，可以就能回答他。其实不是容易呀、啊，不容易。你要能明了。或者还办得到，还能记得住，不容易。这个数能领受啊，是表示你能够记得住。这个领啊，领是统领，就是全部的都能记得住，就这样意味。是与他所说数能筹对呀、啊，就当时就能回答你，反驳你，你这个地儿不对，你这个地儿不对，你这个不对，是不容易。是以具语言德。还具足语言的功德啊，令众爱要，说出来语言呢大家都欢喜，这也不容易啊。这个呀、啊、我们看见这些故事上啊，比如说这个舍利弗尊者的舅舅毗陵切婆娑摩诃俱迟罗，就是说他是那时候还不信佛啊，啊，从南方读书回来呀、啊，一看见他的外甥随佛出家了，他就和来找到佛来辩论呢。后来他发觉什么呢？ 他发觉佛说的话，知道他错误了，但是不明显的给你揭露出来。你看，这还有这么一件事，还有这么一件事，这也是一种啊道德观念，就是你是不对了，含蓄的，不要令你太难堪。你看，这还是这佛的大慈悲呀、啊，也是大智慧呀、啊。所以是于他所说数能酬对呀、啊，第十一具语言的功德令众爱要生欢喜心。他你说对吧，对方的这个错误指出来了，对方还感觉到你很爱护他，你看这个事情真是难得。十二月可现劫啊，那令众爱要啊，这也有这个悦可心，大家生欢喜啊，相信你的鉴定，对你的鉴定明白了而能够相信，心说不，你看这也是不容易啊。悦可信解此名论者，能信解你的这个智慧论，你这个智慧的语言呢，他能信而能解，这就是不容易。有的人呢，你有很多的呀、啊、优点呐、啊，有很多的呀、啊、感动人的地方。你说实话，他虽然没有解，但是他相信，他认为你说的好，但实在不一定就能解。这能说是能够解，这也是不容易。十三，善能善宣示一句文字。能善啊，他能够善巧的呀、啊，宣扬出来啊，解释这个义句的文字，这个文字所成的句，这是能全显的，意是所全显的，用这个文句来显示这个意，但是文句要是太含蓄了啊，就不容易解释。不容易解释。我这个读这个摩诃止观的时候，智大师引摩诃引大涅槃经的一段话，就是不懂啊。大涅槃经这段话完全是看不明白，智大师一解释就明白了，心里生欢喜心。很难懂的地方，哎，他解释的很妙，生欢喜心。这个地方就是能善宣示义句文字，也有这种优点。是十四令身无倦，还有这个功德哈，它能够使令身体不疲倦哈。第十五令心也不疲倦，这个是当然呢，有两样事，就是许是栽培的好，今生的这个身体强，身体特别健康。另外呢，有戒定慧的功德，有定力。这个定，你心一寂静呢，这个定的力量能奢侈你这个身体啊，它就能够令你不疲倦，还有这种事情。十六言不牵舌啊，就是和前面那个牵七的意思一样啊，就是说出来话非常的流畅。十七辩才无尽呐、啊，他那个辩才是无穷尽的，啊，一样道理一样道理的，无穷无尽的能演说。说的令你非常的容易明了。十八身不顿脆啊，这个身体呀、啊，这个顿呢、啊、就是困乏啊，憔悴。这个身体呀、啊，虽然是啊消耗很多的，消耗了很多的精神，但是你身体还是很正常，并不困乏、萎脆、憔悴，没有疲劳的样子哈。身不顿脆，是十九念无忘失啊，他这个记忆力啊，却特别强，他不忘。你经过他的心意识的时候，他就不忘，不忘，这也是智慧，拥有智慧的地方啊，念无忘失。二是心无损恼，他那个心里没有损恼，就是对方不管怎么样不讲道理哈、啊，怎么样除恼，他心里面还是。不恼，心里面还是很平静，他也不损恼别人，你他也不接受别人的损恼，心里面不动，总是很和平的，所以他不劳神呢，在这里也有关系，心里不劳，不过不，也就是因为有定慧的关系了啊。二十一咽喉无损啊，这果报很坚强啊。二十二饭所宣吐啊，分明易了，容易明白。 就是容易明白的，他宣说是容易，不容易明白，经过他说你也容易明白，啊，是这样。二是善，善护自心，令无分怒啊，他能善巧的要保护自己的这一念心，叫他不分怒，心里老是平和的，啊，温和。二十四，善顺他心，令无分会啊，他不但是自己不烦恼啊，也能够啊，随顺对方的心情，也令对方不分会，也还有这种能力。二十五，令对论者心生敬心啊，这是二十五啊，使令对方呢能说生出来清净的信心啊，你这个大智慧呀，大慈悲呀，这么多的呀优秀的地方，能感动了对方，对方啊就是相信了你所宣扬的佛法了，也生出来没有疑问。这个静啊，就是没有疑问，没有疑惑了，就是叫做静心。要有疑惑心呢，那对于就没有信心了。所以不信呢，就是污浊的。对于佛法没有疑问，能相信佛法，那么叫做信啊，没有疑浊。二十六，犯有所行，不招怨怼啊，是。他不管是身口意哈，表现以外的身口，通各方面去接触的时候啊，都不招怨怼，不会引来怨恨，啊，不会呀，有敌对者敌人，不会树立了一个敌人。本来是个好事，但是我们智慧不够呢，就制造出了一个敌人出来。你看这是这么圆满。这真是啊遗憾的事情哈。二十七，广大名称，圣六是吧？第二集，你看具足这么多的优点呐，当然大家都在赞叹他啊，所以有广大的名称，他的这种好的名声啊，流布到十方去了，各方面都知道。世显传唱此大法师啊，处大师啊，这世界上很多人都大家在传播啊，在赞叹呢，说这个是大法师啊，这个法师啊，是处在大师的这个数目之内的，是属于这一流的大法师。那么这是啊，具足二十七种功德，这是性的，是如受欲者。如受欲者，一摩尼珍珠琉璃等宝，琉璃等宝啊，彻环或者念赤哈，彻环串等宝庄严具，以至庄严，威德持圣光明普照。如是论者，以二十七称赞功德，彻持五种论庄严具。意志庄严，未得持圣光明普照，是故名此论，名此为论庄严，是名论庄严。这是啊第四颗玉盒啊，前面呢有说他有这么多的功德，现在用譬喻来同他会合哈，也就是来赞叹他，用譬喻来赞叹他。这个解释庄严这一颗一共就是分四颗，第一颗总标，第二颗更正，第三颗是别列说完了，现在第四颗是用举譬喻来合这件事。如受欲者，前面呢赞叹这位大法师的功德啊，说一个譬喻，就像在世界上享受五欲的人，享受五欲的人呢，他用了摩尼珍珠啊，摩尼也是翻个如意珠哈，摩尼哈，这就是宝物，或者珍珠宝、琉璃等这些宝物，车环串等宝庄严具，就是加在他这身上啊，有带着环、带着串等宝庄严具，就是珍珠琉璃这些宝，再加上去，以致在用这些宝物来庄严自己的身体啊，庄严。 威德之上，于是乎啊，他这个威德就更好，更加倍的就好起来了啊，舒升起来，哎呦，好像看着有很多有很大的光明似的，普照啊，普照照各地方去。这是个比喻，这底下和啊，如是论者，一二十七种称赞的功德呀，彻持五种论庄严，是用二十五种、二十七种的称值得称赞的功德呀，加在彻就是参在里面，参加在那五种论庄严里边呢，论庄严句里边呢，一字庄严也自然是威德持胜光明普照，啊，自然是这样子哈。是故名此为论庄严啊，那是名论庄严，这底下第四，这是第四啊，结束这个大科的第四科。论庄严一共分四科，我们佛教要有这样的人，佛法应自然是应该形成了，但是这个事情呢，就是要慢慢的栽培呀，不栽培是不行的。